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，忠于神的圣约，至死不渝。所以在苦难逼迫中，更应该忍耐和勇敢，绝不妥协。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。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，由李崇恩播音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崇恩，欢迎跟我一起继续研读但以理书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看的经文段落呢是但以理书八章一到九节。但以理书八章一到九节，在但以理书八章一节呢，这里讲述但以理又看到了另外一个异象。作者并没有提到梦这个字，所以呢，但以理不是在梦中见到异象。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，是指主前550年，又或者是549年，波斯王朝的开国者古列并吞了马代，成为马代波斯国。但以理在第七和第八章所见到的异象呢，比之前第五章所发生的事情呢其实更早。由此可见呢，圣经章节的编排呢，并不一定是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的。在这里，作者把第五章安排在第七章之前，是要让第二章和第七章，另外第三章和第六章，接着第四章和第五章，几个部分呢，成为互相呼应的，因为这三组的内容呢，是非常的相似。再说说这个安排啊，二章和七章，三章和六章，四章和五章是互相呼应的。好了，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八章二节，经文说，我见了异象的时候，我以为在以兰省书山城中，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。以兰位于今天伊朗的境内，在古代，以兰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自从他被亚述打败之后呢，就成为了亚述的附属国。后来呢，再被波斯所吞并，成了波斯的一个省。书山城呢，本来就是以兰的首都，而波斯王因为他风景秀丽啊，就以他作为全国的首都和夏宫了。书山的意思是百合花，因为这个地方呢，是盛产百合花的。我以为在以兰省书山城中，这句经文呢有两种的解释。第一，伯沙撒打发但以理前往书山城去办事。第二种解释呢说，但以理在异象中见到自己到了书山城，观察当地所发生的事情。至于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呢，应该是第二种的解释呢比较合理哈，就是呢，但以理在异象中看到自己到了书山城。乌来河呢，这是指书山城里的人工运河。那这条河十分的宽阔，两岸相距900尺，它贯通城中的两条大河，在流经书山城的东北。那么在乌来河畔发生了什么事呢？现在我们继续看看圣经的讲解哈。八章三节描述一只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。公绵羊呢，在旧约圣经是可以比喻能力或者是领袖的。相传波斯王出征的时候呢，就喜欢戴上金金所造的羊头头盔。考古学家也曾经发掘出这些羊头状的冠冕。绵羊是马代波斯的国徽，曾经出现在古代的钱币和其他的古物上，所以用双脚的公绵羊来象征马代波斯呢，这是最恰当不过的。但以理见公绵羊有双脚，其中一脚继续长高，比另一脚更长，代表了马代和波斯的势力并不均等。虽然呢，波斯比马代呢是在更后来才兴起的，不过呢，他却在古列王的领导之下变得比马代更强了，后来还克制了马代。八章四节这样说，我见那公绵羊往西， 往北、往南抵触，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，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。但他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。那马代波斯呢，位于中东的东面，所以他们会向西方、北方、南方来进攻，直到大力乌作王的时候，波斯帝国呢才开始进攻国土以东的地方。西，这里是指巴比伦、叙利亚和吕比亚；北呢是指亚米尼亚和西古提；南指的是埃及；兽是指其他的国家。其他的国家在马代波斯面前呢，都是站立不住的。马代波斯除了能征善战之外呢，他们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骄傲。他们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，但他们也不晓得，在面前等候着他们的其实是个败亡的结局。八章五节说，我正思想的时候，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，遍行全地，脚步沾尘。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。这里思想意思呢是分辨，也可以解释为明白。但以理暗示了神会把知识赐给那些能够分辨和明白事理的人。公山羊象征着希腊的君王，因为这个国家的第一位君王亚历山大呢，就喜欢用公山羊来代表自己。他自称是利比安亚门神的儿子，而这个神呢，就是用公山羊的头来作为表征的。希腊到处进攻和征服了不同的国家。经文描述他是脚步沾尘呢，是形容他进军行军的速度呢非常的快，转眼间呢就战胜了无数的敌对国。正如一位希腊历史学家所写的，亚历山大的军队每次出征的时候都不是步行，而是飞奔的。非常的脚呢是指体积庞大，夺人眼目。这脚并不是在公山羊的头顶，而是在他的两眼之间长出来的。根据第二十一节，这脚呢应该是指希腊第一个君王亚历山大大帝了。八章六节说，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，大发愤怒向他直闯。他是指公山羊两眼当中的脚，而并不是指公山羊。这一节呢是描写亚历山大征服波斯的经过了。亚历山大大发烈怒，想立刻取去公绵羊的性命，所以就猛烈的撞击公绵羊。那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发雷霆呢？理由就是波斯曾经两次出兵攻打希腊。波斯帝国第一次远征希腊是在大力乌一世作王的时候，主前490年，大力乌派将军远特首先占取了伊利特里亚，然后挥军进攻雅典。波斯国第二次攻打希腊呢，是亚哈随鲁王执政的时候了，主前480年，王派出精兵6万前去攻打希腊，许多希腊城市纷纷投降屈服，雅典城也被焚毁。但是最后波斯军在萨罗米海峡被希腊军所打败。第二年波斯军在雅典西北30里的普拉提亚又吃了一次的败仗，之后呢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出征了。虽然波斯军两次都失败而回，但是呢亚历山大还是记恨在心，所以呢他发誓要为国人来报仇血恨的。但以理书八章七节说，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，向他发烈怒，抵触他，折断他的两脚， 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，他将绵羊触倒在地，用脚践踏，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。主前334年，亚历山大把马其顿希腊本土交给他的爱将安提帕德来管理，自己呢就带着3万步兵、5000骑兵进入小亚细亚，在格兰尼古河大胜波斯军。第二年，亚历山大在伊索市大败波斯军，波斯王大力乌三世呢就弃城逃跑，他的财宝、他的家眷都落在亚历山大的手中了。主前331年，亚历山大横渡博拉大河，经过西北，再渡过西底结河，抵达尼尼微城东北的高加米拉。当时呢，波斯军正在高加米拉设防，准备做最后的顽抗。两军在10月1号正式交战，结果希腊军大获全胜，长驱直入，占领了巴比伦、苏珊和波斯波利。大力乌三世在逃亡的时候呢，被自己的一个省长所杀，那么称霸200多年的波斯帝国就此灭亡了。亚历山大消灭波斯帝国的经过非常吻合这一节经文的描写。另外，亚历山大第一次战胜波斯军呢，是在格兰尼古河一带，所以也叫人想到了意象中两次指出公绵羊站在河边。但以理8章8节说，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，正强盛的时候，那大脚折断了，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4个非常的脚来。那大脚折断了，就是指亚历山大的死亡。当亚历山大的权力和成就到达巅峰的时候呢，他竟然患上了热病，并且在主前323年的6月逝世了。历史中的一大英雄就这样陨落了，死的时候只有33岁。脚跟是指大脚原来的地方，在这里4脚代替了大脚。向天的四方呢，是形容4脚向着4个不同的方向长出来。这一节经文讲述亚历山大死了之后，帝国被4个将军瓜分了。加山德管制马其顿和希腊，吕西马加获得大部分的小亚细亚以及特拉西，西流古就得到了叙利亚以及东面一大片的土地，多利买统治管理埃及。在但以理书第11章，西流古称为北国，多利买呢是南国。8章9节说，4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，向南、向东、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。这一个小脚呢，是指北国西流古王朝的安提阿哥4世。他在主前215年出生，在主前175到163年就作王。他是安提阿哥3世的次子。他父亲在主前190年呢，就被罗马军队所打败，被迫跟罗马缔结了合约。安提阿哥3世要交出部分的领土，并且要赔款15000他连德银子。安提阿哥4世就是在这条约之下，以王子的身份被送到罗马当人质的。总共呢，过了14年的时间。他哥哥西流古4世做王一段日子，在主前175年打发自己的儿子迪米丢到罗马去，代替安提阿哥4世为人质。安提阿哥4世得到释放之后呢，到了雅典，出任地方官员。而当他在雅典知道哥哥被大臣希略多禄所杀呢，他就立刻返回叙利亚，杀了希略多禄。按照当时的习俗，他应该把王位交给他哥哥的2个儿子的。但是啊，他并没有这样做，反而以卑鄙的手段夺取了王位。他自称为以比反尼，意思就是神明的显现。但是一般人呢，却认为他为人卑鄙可憎，所以称他以比马尼，就是狂人的意思了。
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，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，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。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，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。真道分解，与你共勉。